在大家中间啊。今天我是为你们来分享神的话语。昨天我们教会有个追思礼拜，王淑英姊妹她去世，一礼拜前去世，所以我们从达拉斯搬到休斯顿差不多14年吧。那她是跟胡长老，王淑英姊妹是我们从住在休斯顿，我们走得比较近一点，所以她突然，我从大陆刚回来，突然一礼拜她就过世了，还没来得及去医院看她，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夫妇两个都觉得很震撼，不知道心理上很难 adjust 这个事情。昨天追思礼拜，我就想到，若不是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信主的人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安慰。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复活，这是马可福音释经讲到一个系列，我们33次是最后一次，那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一次把最后一章的重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3天以后被埋葬，然后3天以后复活。我们说死亡就是灵魂离开了我们旧的身体，那复活呢，就是灵魂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精神的复活，很多不信主的人说我们是保持他的精神，那就是表示他复活了，不是，他是身体复活。所以今天马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的身体复活，那么他不在这，他的身体不在这。因为这一章很短啊，我就请大家弟兄姊妹跟我一同来把这2小节先读一遍啊。我们翻到这个马可福音16章，很短，只有20节，我就把它读一遍。然后主要的内容会在前8节。我们找到圣经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在第16章，过了安息日，
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并撒罗米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圣体。7日的第一日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
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跑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下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他对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山上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7个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刚硬，因为他们不信啊。现在复活以后看见
他，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诸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信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手能拿着，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主耶稣和他说完了话后，后来就被接到山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了那头功，用神迹随着，
正是所传的道。阿们。
这里记载了三位姊妹啊，他们都是复活的见证。第一位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里说第九节告诉我们，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天主教的传统就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直identify， 就是相当于这个在西门家里面用他的眼泪用头发擦耶稣脚的那个女人。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其实是一个等于是他们部落中的一个领袖啊，他有很多的带头作用。另外一个玛利亚，圣经有时候称她为那个玛利亚，她是小雅各跟约西的母亲啊。这个马可福音十五章上面一章告诉我们。那么小雅各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啊，那约西是他的兄弟，那么他又被称为德罗法的妻子，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一个妇女中的一个领袖。最后那就是耶稣的什么阿姨，对不对？她是西庇太的妻子，那么她有两个儿子，都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和雅各啊。那么这个撒罗米很有意思，用今天的话来，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泰戈尔妈？有没有虎妈？有没有啊？是不是小孩子学了钢琴，又要学小提琴，又要学跳舞，又要学游泳，又要学中文，又要学西班牙文，又要学法文，是不是？最后还要上哈佛，一定要考这个进这个 Stanford 等等的。他就骂萨罗门，就是他跑到耶稣那里去说什么？我两个儿子，一个怎么样？这样坐在你右边，坐在你左边啊。所以这个萨罗门是他用的，所以这三个姊妹都是妇女中的领袖，但是呢，她们非常的忠心。路加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们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你们想想看，耶稣三年半在外面周游传道，就像我们今天出去旅行，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对不对？那他就是用自己的财物，那这些包括抹大拉玛利亚，包括这个撒罗米，也包括这个另外六个玛利亚。不但如此，他们还跟着他们一起走。从加利利一直跟到耶路撒冷，你们知道这个从前这个旅途真的是非常辛苦。我这次出去还不到一个月，差几天一个月啊，我就觉得非常辛苦啊。那他们那个时候旅行是更辛苦，根本没有交通工具，都靠走路啊。这些妇女们就跟了，不但是他们跟的目的就是要去服侍耶稣啊，他们。那么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掉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上个礼拜读过的马可福音十五章，这些妇女们站在那里远远的望着十字架，看耶稣啊被钉死的情况，他们不肯离开，舍不得离开啊。就包括刚才这几位妇女、这几位姊妹。然后呢，当约瑟去求比拉多把这个尸体拿下来，要去埋在他的时候，他们就也跟着去，就看这个埋在什么地方，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去预备了香料，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后来才预备了香料，那可能是他们有很多这一群妇人里面有不同的人啊，所以这三位妇人呢是非常忠心爱主的姊妹，那他们门徒都逃跑了，他们却陪伴耶稣到底。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回忆一下，把这个这几天三天的事情啊，耶稣是在预备日，就是礼拜五的早晨，我们的时间礼拜五的早晨九点钟左右被钉十字架，用在十字架上挂了差不多六个钟头，后三个钟头的时候天就黑了啊，然后那个店里的幔子只有两半，那么三点钟左右主耶稣就死了，就把他灵魂交托给神。那么在这中间呢，那个约瑟就去求比拉多，求了他的尸体，就把他埋葬。但是犹太人的一天的开始就是日落的时候，就一天开始，跟我们这个午夜一天开始刚好差六个钟头。我这个图画的不是很精确啊，这里差不多差十二个钟头，应该是差六个钟头。所以呢，在这个日落以后，就是差不多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呢，逾越节就开始，就是第二天，算第二天，又叫做安息日啊，那天。这个安息日就是一个周的最后一天，我们叫做礼拜六。那么他们从礼拜五晚上就开始了，
所以呢，路加福音说他们预备了香料，那就是说，约瑟跟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香料去埋葬这个耶稣，那么这些妇女也去预备了一些香料，只是没有机会去膏耶稣。然后就安息日，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啊，根据律法，他们必须休息。那么到了我们的礼拜六的晚上，他们的安息日就结束了。所以呢，在这里说，这圣经说他们预备了这个买了这个香膏，所以他们礼拜天清早的时候去膏耶稣，不可能去买香膏的，店铺还没开门，所以一定是礼拜六晚上好的。所以我们说他们买的香膏是我们的礼拜六的晚上，那他们来讲就是七日的头日，然后太阳一出来他们就去，那可能太阳没出来他们就去了，因为要走路嘛，中间都要靠走路啊。而且呢，他们这个妇女可能人数不少啊，所以可能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去那个地方，也是过了安息日，那么就是说这里可能有，大家约好要去告耶稣，但是呢，这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出发的时间，所以到达的时间可能也不同，所以他们可能好几批到了那里。读四福音关于这一段，复活的见证里面就有一些出入啊，有的时候是两个玛利亚，有的时候是好几个妇人，有的是三个妇人，像这个马可福音，有时候看到一个天使，有时候看到两个天使，因为他不同的时间到达那里发生不同的事情。那么在去坟墓的路上呢，他们就在那里彼此商量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他说那石头原来很大啊，这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坟墓啊，他基本上在这个山里面挖的洞出来，把尸体埋进去以后呢，他在门口就有一个石头把它滚着挡住它。那么考古学家发现差不多有700个这样子的坟墓，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犹太人的坟墓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也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有钱人的坟墓怎么样，大一点，没钱人小一点，就是基本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石头是两三尺高的，那有的石头是七八尺高的，就看你坟墓的大小。那么不但如此，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石头滚过去以后呢，这个犹太人不放心，他说这个耶稣在活的时候说三天以后要复活，万一他门徒来把尸体偷走怎么办？那耶稣比拉多就说你们自己派那个兵去看守。所以不但石头没办法滚开，那个妇女们在担心这个事情，他们还不知道比拉多已经派了罗马兵丁在那里看守，所以他们不但有这个石头的拦阻，他们还有这个兵丁的拦阻，所以他们其实去告耶稣的时候是有很多困难，但是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不顾一切的，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去出发了，就去告耶稣。但是很稀奇啊，他们到了那里抬头一看，石头已经滚开。当我们人还在为问题挂虑的时候，怎么样？神已经提供了答案。这个马太福音记载，妇女还坐路上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并且说看守的兵丁怎么样？他们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像死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逃跑了。这个三个妇女他们去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没有人在拦阻他们进坟墓去看这个耶稣的坟墓。那么你们记得这个耶稣曾经叫拉撒勒复活吗？他叫拉撒勒复活以后，他就叫人把石头滚开，有没有？就是石头需要人滚开，拉撒勒才能够出来。就很多人以为天使把石头滚开是因为耶稣可以出来，其实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不受这些门啊、墙啊、窗的这个拦阻。你们记得门徒把门关了，耶稣就显现在他们中间，对不对？不需要石头滚开的。所以这个石头滚开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能够进去，这些妇女、这些见证人可以进去看。他们进了坟墓，就看见有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他们就吓了一跳，对吧？非常的惊恐。少年人说：“你们不要惊恐。”那这个少年人应该就是刚才那个滚石头的那个天使啊，他显然有超人的能力，对，能够把这个石头滚开。不但如此， 他也有超人的知识，因为他跟他们讲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过的话，所以这个他们跟他讲耶稣跟他讲的话他都知道。这里说他坐在坟墓的右边，那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模型啊，犹太人坟墓的模型。基本上你从这个左边这边进去，然后右边就是先你看看清楚，把它稍微关一个灯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进口啊，这个老师啊，老师在解释。一进去呢，就是刚刚那个石头滚开的地方进去，那里面就是有一个前面的前室啊 chamber， 那后面呢就看你多有钱。像这个不是一个很有钱人的坟墓，一个小小的地方给他葬很多人的啊。那有钱人坟墓就很大，前面这个前室可能就很宽敞，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那个约瑟的坟墓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把一个尸体裹好了布就放在那里。所以一进去的时候呢，他们说你们来看这个安放的地方，空的，这个地方是空的。可以，谢谢。那少年说，你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他安葬的地方。这些姊妹们非常忠心的爱主，一心一意为他们的主要做些什么。在他们心里面，他们的主已经死了。这俩约瑟跟尼哥底母因为一百斤的香料去高过耶稣，但是他觉得一定要我们自己来高，为他的主做一个隆重的安葬的。因为那天下午非常匆忙嘛，安息日马上要到了，我们匆匆忙忙的。现在他要为他们的主做些什么？他们觉得他们的主已经死了。他们是一个已经过去了，但是他还是要纪念他，为他做一个安葬的事。但是他们错，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天使就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们忘记了，或者他们不信耶稣曾经说过他会复活这件事情。三天要复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差不多讲了三次，马可福音记载稍微五次。所以天使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来看他安葬的地方，他不在这里，只是在死人中找活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心是爱主的，但是他们用的方法、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观念却是错的。啊，有很多布道友，他们都承认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是一个道德家，耶稣是一个教师啊，他。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位教师，教导我们行善啊，但是不能够跳出这一个范围，就是死人，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在里面死人中找活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耶稣，或者说我们在死人中找，我们找不到。在美国，第三任的总统叫做杰弗森啊，这个人呢，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只相信耶稣讲的话，就是道德的教训，但他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情，不相信任何神迹奇事，所以呢，他就把他圣经里面凡是有神迹奇事，他就统统剪掉，啊，只留下这个耶稣的这个道德教训啊，叫我们要爱邻舍啊，他就留下来了，啊，叫我们要孝敬父母啊，他就留下来了，但是说是我三天以后要复活啊。就把它剪掉，这就是杰弗森，叫做杰弗森 Bible， 因为他剪掉以后后面看不见的，他要两本圣经，一个是剪正面，一个剪后面，一个剪单书页，一个剪双书页，所以这两本圣经就展览在华盛顿的博物馆里面，现在叫杰弗森 Bible。 我为什么提这个出来，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慕道友没有办法信主，就是因为他不愿意信超自然的事情，不相信我们的神也那么伟大，能够行超自然的神迹，也不能够相信复活，啊！但是耶稣的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耶稣，巴克莱，你们知道这个每日 Daily Study Bible 的作者 William Barclay，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若把耶稣当新的人物，这是不够的。”他说：“我们现在在寻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采取这个态度，但是呢，在结束必须跟他会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这位主，他是活着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十二章里面讲了，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但是活人的神。所以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要认识这位活生，认识这位历史性的人物，就是认识这位在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因为复活带来新的关系。这些姊妹们原来是跟一位死去的救主，他们以为是跟那位死去的救主有关系，他们敬拜那位死去的救主，但他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思维，要跟这位活着的主有关系。相信复活就不能活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面。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复活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人的观点。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点，死亡乃是永恒的起点，这就是复活带来的盼望。妇女们告耶稣，虽然他们因为错，他们的心思维方式错了，但是神看他们的内心，因为他们内心是非常爱主，非常的忠心，所以神就让他们成为复活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抹大拉玛利亚主第一个向他显现。我们相信复活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就我们相信复活是必须根据神的话。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件事情。第一，相信复活是根据天使所宣告的。第二，耶稣第三天复活是按照圣经所说的。第三，耶稣第三天复活是主自己所预言。第六节说，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宣告，他不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耶稣被埋葬以后，整个安息日是吧，都没有人能够做什么，大家都在休息。然后呢，七日第一天清早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也许太阳出来之前耶稣复活了，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从一个躺着呢，突然站起来了，突然这个身体变化了，突然发出荣光了，没人看到。所以复活的过程呢，没有，我们后来这些门徒是看到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对不对？所以复活之前他被钉死都有见证，复活之后都有见证，但是复活的过程没有见证。所以复活这件事情就是靠着神的话，天使这样宣告说他已经复活，那我们就要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怎样复活的。那么耶他说不在这里，意思就是坟墓是空的，耶稣复活了，坟墓一定要空，这个是逻辑，对不对？但是空的坟墓不一定表示耶稣复活，对不对？也可以肯定有别的理由。那么法利赛人就很聪明，就想出一个理由，他说门徒啊把他偷走了，门徒把他偷走，这叫门徒偷师说，这在马太福音28章有记载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门徒要假造一个耶稣复活的假象，所以呢晚上我们的时候就把他偷走，这当然是胡说了，因为罗马的兵丁这个军事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啊，你晚上看到你守卫是站卫兵要守坟墓的时候，你怎么会睡觉，对不对？这很严重的事情，但他们要编这个故事出来。不，另外在约翰福音高，当彼得跟约翰去看这个坟墓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个包尸体的钵还放在那里，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耶稣的裹头巾也放在那里。你们想想，一个偷尸体的人抓起了尸体就走了，连布一起带，对不对？怎么会把布留在那里？所以这个布还留在那里，就是一个证据，说这个尸体不是被偷走的。就是偷尸体这个事情是不成立。我们等下再，我们再来看这个谎言能不能成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说啊，耶稣那时候没有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他只是昏迷了，他受伤流血过多，他昏迷了，所以跑到这个坟墓里面，因为比较冷嘛，他就清醒过来了啊。这个是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解释啊。你想想，他受的伤那么多。他被鞭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 Mel Gibson 他做了很多研究，就当时罗马人怎么惩罚那些钉十字架的人，这不可能活的，他那个流身上流的血之多啊，是不可能活过来。不但如此，他即使活过来，他有办法把自己 unwrap 就把它解开吗？这不可能的。 揭开以后，他有办法把这个大石头推开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三个妇人他说没有办法推开，三个健康的妇人啊，你妈对吧，都不能办法推开，对，何况耶稣啊，对，啊，美国历史上有个水门事件啊，你们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知道有这么回事啊，那么就是共和党的时候跟。你就知道选举的时候是尼克森做总统，那么共和党就去窃听的民主党这个选举总部里面的消息，那么这些人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以后呢，尼克森想遮盖这个事情，那么他底下有十个亲信就把他召来开会，开会的大家就统一口径，就讲一样的谎言啊。好，那么这个那些人就去被检察官来审问了，审问，不到三个礼拜，每个人都召。因为是个谎言嘛，那当时他们这些人其实也没有生命的危险，对不对？那他们只是受不住这个舆论的压力啊，就把这个事实造出来，就背叛了尼克森。那尼克森后来就下台。那这件事情呢，其中一个人叫做Carlson啊，这个人后来在监狱里面成了基督徒，所以他写了这些事情回忆录啊。那回忆里面他就说，我们当时真的是不到三个礼拜，一个一个都招了。他说：“一个谎言为基础的这个一个编出来的事情，他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少的权力在背后，还是维持不住。他何况这些门徒们啊，他们都是跛了，但是他们都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民，他们能够支持多久？不但如此，罗马人、犹太人跟着要杀他们，他们最后都为他们所谓的谎言来殉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谎言来殉道，所以这个只有一个解释，共和墓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既然读这段的哥林多前书，在荧幕上面，我当日
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若基督
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又若是耶稣没有复活，公元2000年，我在台湾出差，我在电视上就看到那个一个很壮观的场面，就在桃园机场，他们在引那个佛牙。怎么讲？佛祖的一颗牙齿被找到了，所以他们就要迎到台湾去了。坐在那个和尚、大和尚就捧着那个走。那些善男信女，那个女孩子好，穿着蓝色的衣服，长的头发，把这头发上铺在地上，让那个和尚捧着这个佛牙去，表示多尊敬这颗牙齿。有个宣教师就有一个 comment， 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人发现了。会怎么样呢？然后整个基督教就马上瓦解，是不是？这句话是非常的精辟深刻，入木三分。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的复活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所以为什么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为什么说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呢？有几个重要理由，其实有很多理由，我今天只讲四个啊。第一个。复活证明耶稣无罪的生命，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死的毒钩就是罪，也就是说死的人就是因为他有罪而死的，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他复活了表示什么样？他没有罪。第二点，复活证明神已经接受耶稣所付的赎价，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我常常讲这个比喻，我说我很爱我太太，但是我不能替她死啊，因为她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有一天审判的时候，神要问她说：“你是罪人，你要死。”她没话好讲。神要跟我说：“你是罪人，你要死。”我也没话好讲。你罪人不讲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因为他复活了，所以呢，我可以说跟神说：“我信耶稣基督。”那么他的。死就变成了我的死，我就不用死了，这就叫替代的意思。无罪的才能够替代有罪的，所以耶稣若是没有复活，他说你们所信的 便是徒然，徒然这个词原文是无效，你们所信的就是无效，就是白信的，没用的。为什么？如果耶稣也是罪人，那么就像我刚刚举例了，我太太也是罪人，我不能替他死，那么耶稣若是罪人，他就不能替我死，那耶稣是无罪的，所以神接受了耶稣所付的赎价。耶稣罗马书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弥赛亚救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最后第四点，信徒的盼望。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样子讲，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人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节叫初熟节，就是说当你的庄稼收成的时候，第一把要献给神，意思就是说第一把成了将来接续来的收成，就像第一把一样，都是五个果子。基督复活了，就是他第一个复活，那么他怎么样复活，我们将来也要怎么样。所以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这个意思。所以信徒因为耶稣的复活有复活的盼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他有因为他复活我们有新生命，我们可以在地上活得更丰盛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今天只讲这四点。第三，我们说他是照着耶稣自己所预言，天使说正如他从前，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告诉他们啊？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啊，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但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十四章二十八节。在这以前，耶稣也很多次告诉门徒说，他要受很多苦，然后被钉死，然后第三天复活。我们说马可福音第这样子讲，他说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复活。所以在这里先耶稣不断地告诉他们，所以耶稣复活是照他自己预言来应验。好，我们最后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七跟第八节，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他们一出来从坟墓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耶稣复活是一个很荣耀的消息啊，听起来又稀奇，可是呢又非常的可怕，一个人怎么会复活呢？所以以至于这些妇女们就讲不出话来，他们就吓坏了，就跑掉了。若是你看英文圣经 NIV 和 ESV 或者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合本的修订本，你会发现他们就停在第八节，他们说这个第九节到十六节以后呢，在古卷里面呢，有些古卷里面没有，有些是最早的古卷里面没有，那么，我们读到这里说，马可福音就这么结束，就是一些妇女从坟墓里逃出去，啊，受了这样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很奇怪的马可福音怎么这样结束啊？所以呢，就有两派啊，一派就是。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啊，这些妇女不信，然后因为下面那个马可福音的第九节有一个三次讲到他们不信，不信耶稣。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早期的教父啊，在马可福音差不多65到75年写，那早期的教父大概100年以后做的有点奇怪啊。那么一个可能就是说9节到20节不见了。就是后面的调啊，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马可是停在这个地方。那么那些教父呢，他们觉得就根据其他三卷福音书把它做一个综合，那就写了这个9到20节。所以这两种说法，一个就是原来就没有的，一个就说是教父后来加上去。但不管怎样，因为他加上去加的够早，因为这个正典的形成呢，圣经新约正典体系大概总共300年，所以呢。100年的时候就已经加进去了，所以就被包括在正典里面，所以成为我们圣经的一部分啊。所以马可福音最后这段话，如果你看新100一点的圣经，就会要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事实怎么样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段结尾九到二十节，在圣经里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教会的历史里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还有一节经文，就是这个十八节经文，手拿把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那这也引起很多问题，就是这个补上就是经文啊。就美国有一些极端的理论派，我们这个在尤其在南方啊，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 snake handling preacher 啊，就是玩蛇的传道者啊，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敬拜的仪式到一个地方，一像蛇要拿出来，这个前面这个长老牧师这个比较高手的，就哎我这样子啊，导致他这个是这个属灵的人。那这是错误的应用圣经啊！我是相信这个中职论，中职论就神学里面一个理论，说恩赐，圣经里面恩赐分了两类，第一类就是说是为了设立教会用。他这里说到，他说是为了证实，你看这个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证实所传的道。第一类的恩赐是用来证实你传的福音，因为当时这个福音是新的东西，所以呢，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神就用神迹跟着他们，来证明他们所传的是从神来的，啊，这是第一类的恩赐。但是这些教会成立以后呢，这些恩赐就慢慢停止，就使徒们建立了教会以后就不再需要了，啊，那么就像这个使徒这个恩赐也停止了，就是说第一世纪这些使徒们把圣经写好了以后，他们过去以后，教会成立以后，这个恩赐就停止。那第二个恩赐呢，是造就教会，那就留下来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啊，比如说做执事的啊，做劝勉的，做安慰的，这个服侍人的，这些就留下来，就造就。你们记得《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保罗，不是去一个荒岛上面吗？拿柴的时候不小心一只蛇咬了他，因为没事，人家看到没事，对吧？就是这个这样子的恩赐，但这不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属于第一世纪的使徒所有。我们这稍微提了一下，因为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啊。天使说去告诉他们，门徒和彼得。现在第八节说，妇女们什么都不告诉人，但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妇女们后来还是去报告使徒了啊。四福音里面只有马可记载了说，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马可福音是谁写的？是马可写的。马可是谁的门徒呢？是彼得的门徒，就是彼得口传马可来写，所以呢，彼得就特别注意这句话，和彼得他把它写进去，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讲。就是说我姓书，但是我苏东坡的书，那我也无所谓，这个意思，被碰到很多这种情况，我不去纠正他。但今天如果说中牧师要写一张支票给我500块钱，他写的书，哎，我一定要纠正他，对吧？我很关心这件事情。但是彼得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因为天使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三天前才三次否认主。背叛主，他不知道这个主还要不要他，因为主耶稣说过，在人面前不认我了，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他没有把握，所以天使特别叫妇女们去告诉他这句话，何彼得，主耶稣爱他，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何彼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天使要妇女们去告诉门徒什么呢？他说他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就是耶稣要请门徒去跟那个耶稣见面，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见面。路加福音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我记得了啊，有这回事，逾越节其实才三天以前啊。不但天使提醒他们，马太福音也这样子提醒他们，讲到耶稣自己来提醒他们。马太福音28章第9节说，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是一群妇女啊，他们就上前抱住他脚要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比见。为什么去加利利这么重要？天使告诉他，耶稣又特别跑来显现再告诉他们一次。那第一当然是他们会见到耶稣，见到复活的主，那么你见到复活的主就去见证复活的主， 这很重要。但是我们若是读这个福音书，我们就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那天主日早晨他们见了耶稣以后，晚上的时候耶稣又向门徒显现，所以门徒在去加利利之前其实已经见了耶稣，所以可见有更重要的理由耶稣要他们去加利利，对不对？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在马太福音28:16，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这个很稀奇，还有人疑惑，见了复活的主还有人疑惑。所以今天有人问到，有说你把耶稣见了给我看看，我就相信了，没用，你见了他还是疑惑，因为门徒当时就是这样情况。耶稣就静下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为什么？因为因大能复活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不是？他成为基督，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他。然后下面两节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大使命，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好吧。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天使耶稣一再让他们去加利利，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在那里留给他们大使命。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升天得各样的荣耀，但是他把门徒留在地上，为什么？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要他们去加利利，为了接受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说，相信耶稣复活，需要更新我们的思路，你不能够在死人里面去找活人。相信耶稣复活是根据神的话，天使的宣告，圣经的话，耶稣自己的预言。相信耶稣复活，要接受神的大使命，遵行神的大使命，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汶川大地震以后，更新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梦想》。这是一个农村灾区的孩子，我看他的文字的水准大概是小学生吧。他写的文章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做一个化学家，研制出一种能使人起死回生的药。因为在这次大四川大地震，死了好几万人啊，在这很多人里面就有我的哥哥。那天他正好在家睡觉，一地震他就马上躲在床底下，结果床被砖块砸烂了。解放军把他找出来的时候，身体已经腐烂。在埋葬的那天，我想跟妈妈他们一起去，可是妈妈说我太小，没有抵抗力，怕感染。就因为妈妈这句话，就让我永远见不到我哥哥那张充满智慧的脸。所以我想研究出这种药来，使地震中死去的人能够复活。就算我长大了，这种药发明出来了，我哥哥早已化为一堆尸骨了。所以这个梦想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伙伴，因为我怕他们笑话我。当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心里还默默地想，如果有这种药该多好啊。这位少年他需要听见主耶稣复活的消息，相信主耶稣，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因为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世上有多少人还不认识耶稣，还不知道这复活的好消息。我们这次现在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节日啊，邀请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家里面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感恩，告诉他们复活的好消息，让他们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复活了，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为你复活了，我们有将来复活的盼望，是吧？感谢你，因为你复活了，你成为基督，我们的救主。谢谢主，把这个信息、把这个话语教导，让我们有信心依靠你，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祈求感谢奉主耶稣。
阿门。